我们今天要岔开一讲，这是讲婚姻系列，恋爱婚姻系列。恋爱婚姻系列是弟兄姐妹有许多这方面的需求，所以我们使徒保罗的圣徒的生命，我们讲到39讲，然后我们估计再讲几讲，对吧？可能就收尾了。我们要开始一些新的专题，那么恋爱婚姻专题是很重要的一个专题，所以我们要把它也要讲几讲。这是一些事工重要的神的感动，我相信陶明弟兄是主要的一个被神感动者，所以他对恋爱的弟兄、单身的弟兄在等待神预备另一个配偶的生命当中，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生命时期，他有一些奇特的感动，所以我们由此形成了以陈王弟兄还有其他几位弟兄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希望我们有一些成熟的姐妹也要参与啊，单身的姐妹要参与，因为你有现身说法，你有最自己内心当中的经历，甚至痛定思痛的经历，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啊，辅导大家，这样我们的年轻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可能在恋爱方面少走弯路，这是最主要的，因为恋爱婚姻是使人走向歧途的最大的一个岔口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方面保住了，所以我们弟兄一辈子很忙，渴望蒙福啊。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怎么压缩，我想现在我也希望尽量压缩啊，因为我要留出时间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我的几位同工，也是神所特别怜悯特别恩待的几个人，让他们或多或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服事和生命的见证啊，神在职场当中怎么兴起他们，非常非常美好的在他们生命当中一直不停的去观察学习和借鉴，所以我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也像就像我在你们身上学了很多，虽然教导方面你向我学的多一点，但是生命方面我向你学啊，这是非常美好的圣徒相通。那么我们今天谈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知己知彼。这个话题我想了一段时间，最后我想不出比他更好的，也想不想比他更差的，所以就暂时这个话，因为这个话题太大了，我有知彼有知彼，我们可能讲几年都讲不完。那我呢，这个知己是有特别的一个含义，就是当我们在择偶的过程当中，在看待对方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些智慧啊。这里边谈到的几个要点。那么我们除了恋爱以外，我们在其他的搞同工、搞生意伙伴、交朋友过程当中有没有作用呢？非常有作用。也就是换句话说，这里边对我们择偶的弟兄姐妹有帮助，对我们已经成家的甚至已经年长的在生意场上的在职场当中的都有帮助，而且这个帮助是很大的，因为你择偶可能人生只有一次，交朋友一生可以无数次所以我们要学会知人，我们也需要有知己，所以老子这句话一直是我们人类的最大挑战，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明智，明智，我们说这个人不明智，意思就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所以这种人就是个糊涂人。那么你说糊涂人是不是很可悲吗？糊涂人是很可悲的。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糊涂的经历，甚至现在还在懵懵懂懂的糊涂当中啊，这是这样我们现在的状况。那么你说世界上到底有几个明智的人呢？老子和孔子是不是明智的？也未必啊，也未必。所以我以前说过，老子大概孔子大概可能6、7岁他才明白啊，他才知道当周游列国当别人的宰相当别人的总统别人总理是不大现实的不大可能的，他那套东西追不了，所以最后他发现自己只是个老师啊，自己能够编三编 一点书就可以了，所以孔子一生也没有做什么书，因为他说述而不作，因为古人都已经做完了，所以我再做也没什么新意，我只不过把它编转一下编排一下，重新的我们叫做 cut and paste 啊，把它编转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最后呢，孔子变成了一个教育家啊，这样流传后世，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个君王。所以一个人真正知己，连圣人都做不到，所以我们照着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的罪人，我们已经犯罪了，我们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知己和知彼的人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智慧大大的堕落。所以你到现在你真正知己吗？你到现在你真正知彼吗？现在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敢说，那我到今天我也不能敢说我知己也知彼。所以这是我们一生需要的功课，一生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人类所有的人类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更多的知道自己，我们怎么更多的知道别人。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题是普世性的。所以同学，我们今天谈的一些话题有的时候是很啊刺激的，很敏感的，很 spicy 的啊，很辣椒般的东西。但是大家要一个方面要对号入座，但是也不要走火入魔，不要进去，哎呦是不是啊在说我，不是这样。每一天神的道都是在说我们，每一天神的道都是在说我们，每一天神的道都是在说罪人，都是在大家。所以我们每一天道如果发现都在说我的，我们就蒙福了。如果发现这篇道是说他，说他就是说我的话，那你这就跟道真的擦肩而过了，你就是一个不蒙福的人啊！你就是在神的祝福面前，你跟他叫做失之交臂啊，这是很遗憾的事。所以我们每一篇道都感觉神是在说我，每一篇道都感觉神在刺激我，然后每一篇道在刺激的背后都有神的祝福在引导我。这个人就是个聪明人，这个人你到这儿来听道，每周一次，你就越来越智慧。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来以后发现哇，这个说我，这个说我，这我感觉不舒服，那啊，你就是一个啊要变而没有变的人。如果你说啊每天讲道都觉得没有意思，我在这儿睡大觉、打手机、玩游戏，那就是一个糊涂人，那是个笨蛋。那种人的话啊，就是还不如下午的时候啊比较睡觉，因为明天你还要工作，对吧？下午我们还要打盹，你还不如回去睡觉。所以我们每个人得到刺激，这是一个可以说生命开启的一个开端，就好像那个鸡蛋那个小鸡儿脱壳的时候，它要多它要它要努力的生长，要努力的生长。所以你看那些老鹰在蜕翅膀在蜕很多皮的时候，都要有这个痛苦的过程，它要拿嘴把它的东西都要叼掉，然后拿它自己在嘴在磕的石头上磕的嘴都是血啊，这种情况下就有痛苦了，然后接下来它就慢慢的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要有一个崭新的要出现了。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每一次讲到听到的很刺激的语言，是作为你新生、你脱胎换骨、你生命彻底更新的一次机会啊！我们每一个人要经历这个机会，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面前，我们就在你的圣殿，我们朝见你。主，你也像以往一样，你要赐下你神的话语，作为我们一生的，作为我们接下来的，作为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我们的属灵的灵粮和玛纳，能够支撑我们奔走这个天路，能够支撑我们对待许多属灵的挑战，能够支撑我们一个堕落的灵魂，能够让我们生命有所恒心。所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很大的讲题，再次仰望交托给你，求你继续一如既往的带领，开我们的心窍，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让我们消化，让我们得着，让我们成为我们内心的得着和外在行为的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表达，能够真正荣耀你的名，享受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我们先看一幅画啊，我们先不谈这个啊，我们先看，我们首先先谈一下这个绪论啊，这是个绪论，这是一个系列啊。我想这一讲是绪论者当中的一个比较基要的一个信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要点的信息。大家听懂了以后，再进入识人，再进入反省自己，再进入跟其他的啊这个朋友的交往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企业家，包括我们在座的肖弟兄啊也好，或者其他的企业家也好，你们在选择你们的员工的时候，哎，你们心里大概有一个数的啊，而且上面有。好，我先给大家一幅图啊，一幅图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幅啊，这里边有不同的颜色，有不同颜色，所以大部分的人你看到的是几个颜色，对不对？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有白的，这些颜色。但是对于有一些人，他这个图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这样一个状况，基本上就是一个灰白黑白的颜色。谁的眼睛是这样的局限的？啊，既然你是这样的吗？你看这幅图的时候，你是看的有颜色呢，还是没有颜色，还是这样的呢？有颜色啊，给大家吓我一跳啊！笑一下，当你看有颜色的时候，这是我们说正常的眼睛；当你看到没有颜色的时候，这就说什么呢？叫做色盲的眼睛。所以，色盲的眼睛和没有色盲的眼睛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不同的啊，红绿灯它是不同的，有些图案它不能。刚才这个图案我们仔细的说的时候呢，它是很有意思，它这底下像一头牛，然后这上面呢如果不是这个色盲的，它看像一条奔跑的鹿，你看这有小小脚，好像有一个鹿啊，这个形状啊，有这个形状，所以呢它的是不同的，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你看到的一些真相，如果你色盲的，你看到的不是一个真相，损失了很多信息，然后你可能在你的色盲的不正常情况下，你看到了一些假象啊，完完全全是诱导你步入歧途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要根据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原理，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就是说罪人，我可以告诉大家，基本上在某些方面都像这幅图说的，都是色盲的，也就是说我们看不清世界的真相，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假象啊，甚至我们看到的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属灵的慧眼了，我们看到的是自己扭曲以后得到的一些误解的一些假象啊，这是比假象更严重的这样的一些假象。所以我们以前在有耳就当听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在伊甸园里边夏娃吃了那个智果以后的话，我们的眼睛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叫做从圣体圣胎啊，圣眼灵眼上呢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肉体凡目啊，肉体凡胎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现在用肉眼看这个世界，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了，对不对？我们只能看到反光的啊，可见光的，而且就在这个时代的过去的我们看不见，未来的过去看，未来的一秒以前后，以后我们看到，过去的一秒以前我们看到。所以用佛教的一个用语，就是我们只能看到一刹那，就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再以后我们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的肉眼变得很难办，很难办。人的思想我们看不到，这是最难的。所以我们说知人之面不知心，这是非常非常。所以人类就面临一个普遍的挣扎，这个挣扎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管它叫做莫大的难题。就是人类自打犯罪以后到今天，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理解这个世界背后的真相的，我们叫形而上的，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理解这个人背后的心理的。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人都希望知道他灵魂深处到底他的状况是什么东西，否则的话我们怎么交朋友呢？我们怎么谈恋爱呢？我们怎么一生相许呢？把一生托付给对方呢？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灵与肉的合一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不是肉体，也是无益的，对吧？人这样活乃是灵，所以我对着你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肉体是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是一个次要部分。人的灵魂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所以我们很愿意看到这个灵魂深处的真相，但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只有肉眼了，我们的灵眼已经没了，我们的视觉系统已经完完全全堕落了。所以现在简单的说，有一种红外线的那种照相机或者是望远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那些红外的一些轮廓，还可以看到，甚至在黑天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肉眼当中有一些红外的一些东西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当我们用这样一些望远镜所看太阳的话，我们会看到太阳周边有许多发出的一些红外、紫外的一些工作，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肉眼即使单看现在、刹那、当下这样的一种也看不全，也看不全，我们只能看到可见光反射出来的这点点的这样一狭窄的光谱，其他的我们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的肉眼是很可怜的。只能看这一段，只能看现实，看不到真相，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人的心底。所以我们就总结这个难题，这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做知人不知心，对不对？我们叫做知人不知心。所以有的画龙画虎难画虎啊，知人之面不知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人类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刘备也面临着，曹操也面临着，邓小平也面临着，毛泽东也面临着啊，李光耀面临着，所有的人都面临着。所以政治方面一个很精明的领袖，很伟大的人常常犯决策的错误，是什么？用人错误，他看不到这个人背后的动机。那么对于中国人，我们面临的这个苦楚太大了，因为中国文化，我们今天小组分享，中国文化是很复杂的一个文化，它是多触角的、多方位的、多目的的、多动机的、多潜意识，所以它到各个方面都想触角，就是一个丰满的一个彻彻底底丰满的一个雅各一个形象，就是圣经里的雅各，什么都想抓，什么都想要，钱也要，民也要啊，其他都想要，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种人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最容易被魔鬼诱导，被世界所掳去，被自己的贪欲所掳去。所以我们人生不是很清洁的，我们人生不是很单纯的，所以我们常常误入歧途，这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样一个内心世界，所以中国人和中国人打交道就变得很难。 啊，而且中国文化象征的性一个特点就是含蓄，所以我明明是这样我不说啊，明明是我爱你十分，我偏偏说爱你一分，甚至我要说恨你十分，这样就完完全全的摸不着头脑，所以跟中国人打交道很累，对不对？成本极高，时间成本、机会成本都非常高，这是普世都认为的一个现象，都认为现象，尤其跟中国人生意做生意是比较难的。那么知人不知心，那么有些人厉害，透过交往，透过观察，透过学习，心理学的学习，哎，我可以知道你背后的一些东西了，对，尤其是对你的文化的，我们叫做浸泡、浸入，叫做浸入，叫做 immersion， 我们进去以后，哎，发现，哎，感觉了，所以你这个眼神，你这个说话，我们就听懂，叫做听懂弦外之音，我们就可以把背后的动机摸到了。但是很遗憾，还有一件事是更难办的，就是知心不知命。所以我们人是有命运的，这个命运之手我们知道，最后真正决策者是这个创造者，这个创造，所以一个人不能跟运势争，所以不能跟运势，所以运来的时候我们真是非常非常啊风流倜傥，各个方面运去的时候啊，我们叫做啊英雄自有啊，这个运势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这个呼风唤雨，运去的时候我们身陷囹圄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这个运气也是很难办的。所以很多聪明的人，他可以看懂人，他可以跟人交往很多啊。像我们有些企业家的话，他跟一个处长、局长甚至市长，跟他吃了一顿饭，他就知道他背后到底他想要什么，就是中国人那个背后的动机他就摸到了。所以他枪枪打中啊，枪枪打中啊，没半步虚发，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中国人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但是有遗憾。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这个人身上了，都压在这，甚至我真正还实现了一些内部交易，灰色底下的交易啊，权钱交易这个东西，我把它搞定了。最后的话，他下台了，或者说什么呢？他被捕了，或者说他被双规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的命运，你看现在中国不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咱们去年开始，所以那是多少人判了都押宝押在身上了，最后啊垮台了。一瞬间，这几天的时间就垮台了，怎么办呢？所以还有个致命的问题，命运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人的眼力就变得很难了。如果你的眼光不是很杀，不是看得非常非常有装备啊，有训练的话，我们就很难真正达到中国理想当中的火眼金睛的状态。所以我们交朋友也是这样，我们选人也是这样，我们真正选人生伴侣更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他的命就好办一点，然后知他的心很难办一点，知他的命更难办一点。所以最后不得已我们又出来两句话了，叫做知人不知心，知心不知命。接下来呢叫做用人不能疑，疑人不能用，疑人不能用。最后的结果怎么办呢？知道这个人心很难了，他的命，知道他的命就更难了。所以很多聪明人都去算卦，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然后这两个人到底能不能成婚，能不能成家？最后的话，我要算生辰八字，所以我就要弄走向一些神秘的啊，甚至什么旁门左道的，甚至是啊邪术的这个东西了，歪门邪道的，搞这些东西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很聪明的人用理性去思考、分析他动机，都分析透了，我还是不知道他命运。因为这些东西都跟命运无法相抗，怎么办呢？我就去算命去了。最后算命的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也是模模糊糊的，给你很笼统的啊。这个人行，到底行怎么个行法也不知道，哎，所以就很难判了。最后结果就用上了管理学的这样两个术语，或者中国人用人的两句术语，叫做用人不能疑，人不能用。那我告诉大家，我赤裸裸的告诉大家，透彻的告诉大家，前两句话叫做知人不知心，知心不知命，我用一个字就叫做盲。就是说人的眼睛根本没有用啊，人的真正穿透力，穿透这个世界，这个洞察这个人的背后是世界的真相，我们的眼睛就像一个盲人一样啊，就像一个瞎子一样。人不看到人生的这一点的话，你就比较，我的眼睛很好，我就以前叫 1.5 现在 2.5， 我的眼睛很好了 那你就很愚昧了啊。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是不知道人的局限性，也看不到世界的真相的复杂性。所以这是盲。盲的话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犯罪以后，我们基本上都处于很大程度的盲的状态。多大程度呢？98%以上你是看不到的， 你就只能看到表象的这一点点而已，就像冰山上的那一点点像而已，底下庞大的东西都看不到。谁能看到对方的潜意识？你自己能看到吗？你自己看，哦，潜意识在哪？你也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信息都是看不到的啊。第二个呢，一人不优，一人不能移呢，在我忙的状态下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怎么样了？我只能采取这两个原则了。这两个原则本质是什么呢？啊，就叫做赌啊，实际上就是赌博的意思。哎，你说盲是不是让人很瞧不起？盲人不是残疾人吗？哦，原来大家都是盲人，甚至 98% 的信息我们看不到的。你说赌博赌徒不是让人最不耻的人吗？但是我告诉大家，都是赌博，都是赌徒。你说你用这个人，你不是赌他吗？你说就相信了，我就可以，我就栽培他，我就可以，最后下来下去，我就选他了，我就选他了，我赌一把。那医生呢？有谁真正是有确据的？这个人真正我100%说他是啊，我生命最美好，没有的。我们都有一些赌博的程度，赌博的成分，所以才有一句话，就叫做“女怕嫁错郎”这句话。这样讲，女怕嫁错郎就是赌的意思，对不对？啊，我没有办法，我赌了，赌了，最后又怕了，最后结果就是人生的整个历史都说了，你是赌输了，你就惨了啊，你赌赢了，你很 lucky job， 你就抓住了啊，你没有赌赢，你就赌输了。原来我们罪人是这样的一种既盲目又赌博的，是一个盲人加赌徒的心态，然后我们去交往。那么圣经到底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发呢？在这个方面到底能不能有些原则，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更深，看得更远，能把本质的能够参透一些呢？让我们的赌的这个程度尽量的能压缩一些呢？所以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这有可能当中，我们就看我们人类犯的错误。我们也看了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人，他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大家一起念一下。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念。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啊。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物，在他出现之前的800年就有这么清晰的预测了，也算清晰的预测这个人了。800年什么时候呢？就比孔子老子还要早200年，就相当于啊周文王周武王啊，这个周武王以后周朝开始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上古中国很古老，都是甲骨那个时候了，还没有纸，都写在甲骨的上面。这样他就预测了那个时候在中东地区一个很小的民族，错过他一个先知，就已经预测了未来有这么一个人，他没有家庭美容，他如真正的如这个什么呢？他如根出于干地，干地出来的根啊。我们说有的孩子长得像豆芽菜一样，那个豆芽那个嫩芽出来的时候就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就很幼小，很难看的。所以这么一个人，所以告诉大家，没有美貌是我们羡慕他。所以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长得一点也不漂亮啊，长得啊是非常非常不漂亮，没有吸人的吸人眼球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段啊，在这里大家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那么800年以后，也就是即现在2000年，这个人真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间，他做了一些很神奇的事，说了一些很神奇的话。所以在他刚出来的时候，刚出来真正承担他的使命的时候，所以他就做了一些很神奇的事，所以就惊动了当时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慕道的青年。所以这些人都有一些很美好的理想，都要追求啊上帝，他们祖先上帝这个耶和华上帝和未来他要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赎主，这样一批人。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这个拿但业和腓力都是这样一批美好的青年，就像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但是这样一批美好的青年，他们应该说悟性理性各个方面记忆各方面都张开了，都要找这个人，眼睛也睁大，都要找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来到了做了一件事，但是被神所夸的一个人，就是没有诡诈的一个人，这个叫拿但业，这样一个青年非常好的一个青年。他怎么样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不相信， 他自己从一开始就还没有见到人的时候他就否定了，他说南三县那地方不会出什么东西啊，南三县那地方不会出什么好东西。就说明什么？就说明这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说了，这个人呢长得很不好看，第二个这个人很没有地位，这个人根本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可能有影响力的人，没有有地位的人。就好像我们中国在一个老少边穷穷乡僻壤，怎么会出一个奇才最后领导这个国家呢？不可能，所以我们都不太相信，对吧？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说某某地方，比如说现在老挝怎么会出一个伟大的人物呢？或者说现在，所以现在当然世界上也有啊，你大陆来的，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不平等的这种感觉。那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啊各方面发展，我们现在好一些了，以前也是这样，哦，大陆来的，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一个人在社会地位方面，他也受到了一些歧视。第三个，那当这个人做出了很大的神迹奇事，最后就不得了了，首都的人也来了，不是他到首都去做，很多人在监督他，在看他，看他的时候，他就当着这些人就做了很了不得的事。最后做完很了不得的事，你会看到整个的这个国家的最顶级的一批精英，对圣经各个方面了解最深而且最追求的一批人，最后对他所行的神迹怎么看呢？大家一起来读啊。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哦，原来他做了很神迹性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人看到这些东西，最后是认为你不是从神那来的，你是从鬼那来的，魔鬼来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个奇特的人，他的相貌被人误解，从一开始是被人误解的，第二他社会地位被人误解的，然后他所带来的一个荣耀的能力也被人误解的。这个人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三个误解加在一起，让我们得出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原来我们看人呢有三个形象，叫做 three image。这三个形象呢很重要，心理学啊把它还弄得很复杂啊，有 self image 啊，有 unconscious image 啊，有很多的 creator's image。 我们不谈太多，我们不管大家带到了很多旷野兜圈子，我们就谈三个 very practical image that's relevant 啊，对我们判断一个人、了解自己、判断人很重要，叫做三项当变，三项之变。三项哪个三项呢？第一个项我们叫做什么项呢？就叫做生理之项，那叫外在的 physical。所以英文可以叫呢，英文可以叫这个词啊 physical image， 就是我们长相的意思，就很简单，就是长相。所以长相我们看，哇，这个女孩非常漂亮，这个男孩非常英俊，这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当我们在社会上的话呢，哎，就说哎呦，这个人龙香虎步，高下在身材，我们常常哇，这个人真正长得这个官相，一脸官相这样的啊。我们在历史当中，圣经的历史当中有这么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当以色列人要王的时候，所以神就选择一个什么呢？人高马大的人，他走在众人当中，他高出一个头来，哇，他走在那里。所以人常常被这样的外在的东西吸引住，而外在的东西跟肉眼最直接相关，因为肉眼一看的就是这个外在的，因为我们灵眼也没有，我们看不透里边的东西，看不到灵界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到外在的东西。所以人呢就受到外界的外在的形象 appearance 的吸引，这是我们得了盲症以后，我们的已经盲目了，已经得了盲症以后，哎，些许的还有一点点的一种取光的，还有一点可以看见的，就是我们的肉眼。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以肉眼的那种管中窥豹、管窥所看到的一种，就以为是全貌的啊。这是我们最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也是最遗憾的一个东西。叫做 self image。 第二个来讲呢，就叫做社会之相啊，英文当中就可以叫做 social image 啊。第三个呢，就叫做属灵之相，就叫做 spiritual image。 我认为这三个相需要跟年轻弟兄交代，因为你在交友、你在择偶、你在看什么时候的话，你很可能在这三个方面都犯错，就像犯的 这个我们看到主这个形象上是他没有加圣名，最后我们就把他看成普通常人。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他地位很卑微，我们把他看成常人。然后我们看到他作为很大，但是来讲呢，我们给他拆穿，我们把他的他背后的力量的源泉都拆穿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三个形象，这三个形象。那么这三个形象，它一般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什么标准呢？生理的图像 physical image。这个图像以什么呢？以什么？它有个标准，或者说有一个梯度啊，或者是有一个表，越往那个方向越好，越往这个方向越不好。所以呢，它好的方向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做俊俏回家，俊俏回家。俊俏不是一个词，是两个词。俊是指男孩子，男人 male 啊，俏是指女孩子啊，是 beautiful 啊，俊俏，知道吧？叫俊俏为佳。哎，男孩子英俊，女孩子哎，不俏丽，真好，这样就可以了，叫俊俏为佳。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人的右眼，所以大眼啊，新眼球，那个很亮，哎、啊，这个很重要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虽然我们的整个的视觉系统已经堕落的不像样子，已经残缺不全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毛病，就是我们选择性的看，选择性吸收。所以这一屋的人，哎，看一下，哎，就这两个人我记下来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他大眼。所以当他看到那个时候，他就无限的加分啊，然后就把程度加起来，到其他的人，哎，他就无限的减分。啊，最后的结果就看对眼的，就看他了啊。最后整个这一屋的啊，几十人，最后他，你问他，哎，我就记着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你所看到那个人就是他外在的东西吸引你的肉体。原因是什么呢？俊俏为佳，原来他有一个律，他有一个律啊，这外在的一个东西他能吸引你。第二个呢，社会形象，社会形象在做众多的情况下。或者是我跟他相处一段时间的，到底谁吸引我呢？啊，这个 social image 比较大，比较荣耀，或者说比较吸引你的是什么呢？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叫做势力为尊，势力为尊，有势力啊，就是很厉害，很厉害啊，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当官的，尤其中国人当官的，还有呢，如果不当官有钱的啊，当然现在中国人当官就有钱，所以当官就有钱这样。嗯、这样的人最吸引眼球，哎呀，等，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弟兄姐妹来自于不同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择偶也有这个东西，哎，这就看他有没有钱，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从属灵的现象来讲呢，到底什么真正最有价值呢？真正在属灵的人里面在追求的时候，最能吸引他呢，叫做有道为上，有道为上。哦，道，我说这个道不是一般的道理的道，不是简单知识，还有活的道，这个生命有道理。所以一个人他有三个相，这三个相实际上都合而为一，合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有的人只看他外面的，用他的肉眼看外面，有的人呢还用一只眼来观察他其他方面，看他社会的那个一面。还有一个人更看得更深一点，是看他的属灵的，就是跟那个永恒的超越的之间的关系，那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关系的角度来看，所以俊俏是指什么？生理的结构关系，尤其在面部这点。第二个，从视力关系呢，是跟人的关系，主要是跟人际的关系。第三个呢，是跟道超越者的关系啊，隐含的灵界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大体上给大家接受，大家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这是 facts 啊，这是实在的、实际的 reality 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 reality 东西，你很容易就糊里糊涂的，你被它吸引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看重它。原来你是因为某某某原因，你看重它。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 physical image 啊，这是谁呀？啊，这是。啊，戴安娜公主。那么这是谁呢？这是谁呢？推什么吗？推什么？如果从外在的这两个人来讲啊，这一个人交好可以到世界顶级的，可以说还高贵啊。这个人呢，确实就已经很丑陋了啊。他丑陋不光是啊，他现在这包括跟他年纪有相关，所以他已经很老了啊，年老色衰，也就是很丑陋了。所以如果从外在来讲的话，所以我们很多的人从肉眼来讲， 我们都倾向于，我们假设他们俩坐在底下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他，绝对不看那个特里坦姆。啊，就是人的犯罪以后的一个肉眼的一个很奇特的心态啊，很奇特的一个选择性。但是从价值当中，我们知道谁真正做了对这个人类有贡献，以及在永恒当中有价值人。那么他是因为偷情，最后死掉啊，最后出名车祸死掉。他整个的一生奉献他的信仰、他的理想，最后他死后整个全世界会纪念，而且是正向的永恒性的纪念，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这就告诉大家，外在的东西靠不住，有很多内在的本质的东西更值得我们去参透、去了解、深入啊！这个外在的东西靠不住啊，常常是一个假象。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三点，我们要谈三点。第一点就叫做盲机变质。一，盲觉，我们都有盲病了，我们都是盲人了，所以我们要辨别第一个盲机啊，第一个盲。所以第一个盲机的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肉眼直看外表，直看外表啊，俏丽叫做俊俏为佳。所以我们总结为这四句话，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基本上就这个盲机啊犯得很严重，你这个盲机犯得很严重。第一个叫做但见俏俊俏，其他第二点叫做别无知晓，别人都看不到了。然后接下来叫做灵魂之状，不知大小，是不是？就是我们知道人的本质是灵魂，肉体是无益的啊，人本质是灵魂，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盲机啊，像盲人一样的疾病，所以我只看到外形的俊俏，但是怎么样呢别的都看不到了，突然间别的都看不到了，灵魂的东西都看不到了，生命本质的东西都内心心地的东西都看不到了。我们说既看不到心，也看不到运命运啊，这样的。然后灵魂之状不知大小，无所谓，看不到也无所谓。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疾病，这是它的症状，它的本质。那它的本质，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圣经道的非常清楚，就叫做什么呢？叫做眼目情欲所致。所以这样的疾病有一个治病的原因和机理，就叫做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所致。所以这个病的总体呢，我们给它一个定义啊，这种盲病叫什么盲病呢？就叫做色盲啊，色目啊，色目啊，他的眼睛，他的整个的视觉系统是一个色目，就是色很大啊，很大。我这个特意夸张色目啊，色目不是中国古书上色目人那个色，不是那个色，色目的意思就是好色啊，君子好色。哎，色目只看外表，其他的底线里边都看不到了，也无需看到，就看到哇，就这个意思，叫色目。所以呢，色目当场，所以如果有色目了，我们就要自我省察啊，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方是不是这样的人？我看对方，我喜欢对方，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就去叫这叫做知己知彼，然后你再走向你的，无论是朋友关系、恋爱关系，还有整个故宫的关系啊，雇主关系，你就要往下走了。所以当察的意思就是当自我省察。当明白，然后不要糊涂，然后接下来还可以自我治疗，还可以自治自治，这意思。色目当场，我们要告诉大家，对于有色目病的这种盲者，我们给开的四句药方。第一个叫做俊俏背后，单看品性啊，里边还有内在的属灵的一些东西。接下来叫做品性背后，然后当察灵性。就是有三个啊，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品性品格的，然后就品格背后原来有一个跟永恒相接的一个灵性的东西。所以你看到了吗？外在的只是肉体的，然后品性的是跟人的，因为一个品性主要的是具有社会价值啊，所以关乎他的 social image。 然后接下来灵性是神跟神交往的一种人的属性，所以别的一个叫做宗教性。所以当你看他灵性怎么好坏的时候，灵性是不是饱满，灵性是不是丰盈，灵性是不是真正充满了啊，这个很重要。因为灵性就像一个口袋一样，它需要充满啊。这个品性的话也像一个口袋一样，它要被正向的品性而充满，是正向品性。然后接下来还有我们外在的东西，这是第一点，大家记住了。
对吧？那我们再看第二点，就是盲病的第二种盲，第二个盲的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呢？是这样，叫做权势名利，尽收眼底，然后偶撇才德，接下来别无主意，这么一类病。他跟那个单看外表较好的时候呢有些不同，他的关注点不光是看外在的，他更主要的关注点是他的社会关系，是他的社会人。所以呢他主要看你的权，你到底在政治方面有多少权，然后到你看的名，社会方面有多大名，利益方面你到底有多少财产调配能力，有多少资本啊，这样的。然后尽收眼底，哇，一看到这个，哇，都收到眼底来，都存在心里了。所以看你交朋友交什么样的人啊，看你这个花钱是不是穿名牌啊，开跑车，开住豪宅这样的。然后看你名气有多大啊，各方面。所以我们有些人对这个很关注的。很关注。所以一看，哇，这个人很厉害，怎么样，尽收眼底，其他的都不顾了啊，相貌差一点也可以，也可以接受啊，娶他嫁他都可以 ,OK 了。我们也有些这样的弟兄啊，以前哇漂漂亮，以前大哥你介绍一个，大哥你还给我介绍他，人意思就是漂亮不够我的要求，最后哎发现，最后突然间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发现可以，其他的都差一点啊，其他的确实我看也长得也不是很漂亮，那可以了，因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公子，某某某某大家的公子。我们有可以说啊，名媛，名媛现在也有一种新说法，就是富家女就叫做名媛，加在一起，这是世俗人的一个特点啊。近身人瞥见人，偶瞥才德，就是有一些人呢，偶尔的瞥一眼才德，才的意思就是你是不是风华正茂，是不是真正有学历，是不是头脑很聪明。德呢，就看你内心德行。为什么叫偶瞥呢？偶然的也注意一下，有些人也注意一下，这也是人内在的一个气质，在社会当中是有重要意义的一种东西。那么别无主意，在其他的不太注意了，什么属灵，什么信仰，什么东西不太注意。所以这，那么跟这个相反的，我们就知道，如果说这样一类人，他看无权无势的，他看贫困潦倒的啊，他看无名小卒，没有什么学历的。然后再看这个人不但没什么学历啊，其他的方面也比较弱了，比如说啊进过监狱的啊，比如说啊谈过几次恋爱的啊，比如说啊家境很弱的等等，这都减分，最后到部分了，算了，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谈啊，漂亮点我根本谈不谈，减分，所以有的是加分，有的负到真正的零以下，这有可能。所以我们也要啊，珍惜自己。我们因为这也是确确实实也是大批的人评判人的一个很奇特的标准。那么这样的病，这样的第二种盲症，它到底是什么所致呢？是什么病因呢？圣经也有非常清晰的提示，这叫做贪恋世界所致。这个人他不爱神的国度，不考虑永恒的东西啊，他所有的信仰都是要祝福他现世今生，都是要我的孩子、我自己、我的收入、我的产业、我的生意，都是这样。所以他利用神，他不是向往永恒，他是利用神的，他就利用神祝福我现世今生的生活。所以这种人是贪恋世界的人。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是贪恋世界的基督徒，除血气、除世界、除肉体的基督徒，他还不是真正神的美好的儿女。那么还有一些，当然他可能还似信非信，这个情况下还是很迷信的。那这种人就更多，可以说99.9%都是这种人，信主以后，你也有可能相当长一段人会停留在这个阶段，是因为你贪恋世界。你信神的话，更多的是希望用神的能力、用神的祝福来祝福你现在。所以这样一类人，我管他叫什么病呢？他的这个盲叫什么？第一个叫做色目盲。啊，这个盲呢，啊，我管它叫什么？叫做俗眼盲，啊，这是一个俗眼啊，所以有的时候真能看出来啊，俗眼，你看他那人要滴溜乱转那个眼神，你就知道这个人很俗。然后他再一张口啊，赚多少钱啊？哇，穿什么？哟，你穿名牌，多少钱呢、啊？2万块钱，哇，妈，你2万块钱，哇，那些很，马上就像啊，旗尾摇镰那种感觉。这种人就是俗眼，有俗眼的人。我们 大家警醒
啊！如果你听了以后不太舒服，不要听，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不太舒服，
你就要进步了，
你就要突破了，
你就像产检一样开始突破了。那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的，圣经非常清晰的鄙视这样的行为，神不喜欢这行为，所以圣徒所应该带出的气质跟这个想法，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一起来读。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面。
这是神不喜欢的，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晰的信息。所以神不喜欢有俗眼的人，这俗眼人就是贪爱世界的人。然后俗眼当知，俗眼当知的意思就是你要自我警醒了，你要自我诊治了，你要自我明白了，要给你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啊，简单的是这四句话。第一句话告诉大家，势力的背后还有真理，势力背后还有真理，真理我用紫色就告诉大家，就是神的东西，荣耀的东西。第二个，世界的背后，仁义的背后怎么样呢？还有神意。大家记着，大家记着，虽然我们人看到一些伟人，一些大人物，我们愿意趋炎附势，我们愿意啊，真正的甚至叫卖身投靠啊，就这过去。但是我就告诉你，他不是永恒者，他人间的年岁过去，或者因为自己的许许多多不谨慎倒台，你也就完了。因为他不是什么永恒者，所以就告诉大家，这些仁义的背后有神意，这些伟人背后真正的掌控他们都是真神，他没有永恒性的，明白吗？整个世界的这些啊势力的背后有不变的真理，大家记着这个，我们才能超越，我们才能脱俗，我们才能脱俗。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这段美好的教训，这是很感动我的一句话，我常常用这句话来点醒一些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些弟兄有性啊，有这个情欲的啊，他看啊挑姐妹需要好的，我也点醒有些姐妹啊，因为他贪恋，他有个俗眼，他希望对方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这段圣经，如果神对你有怜悯，现在打动你的心，就让你真正离弗之处，让你彻底的从一个贪恋世界的心，真正向往永恒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有很多小组领袖，有很多弟兄乱撞乱闯乱闯乱闯啊，要么就是色目犯了色盲症，要么就是俗目啊，就是这样，嘴转了一头啊，转了一头，无论是在职业方面，无论是在择偶方面，最后磕得一头，哎呀，一头雾水，一头青包啊，一头紫包那种，阴阴的流血在那边，最后说不要再跑了，回来，回来，啊，这神的道解决你的问题，感谢主，顺服的，已经顺服了，所以就蒙福了，所以顺服等于蒙福，所以你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你们这个经历当中就有这样的属灵的经历。这样见证，所以你们在带领你们小组的时候，要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分享出去，这是最有力量的 powerful 的力量，你们带出去。我们最后谈第三个演技，它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呢？他不太关注于外在了，他也不太关注于社会了，所以这种人相对的灵性开启了，就是他的宗教情节，他向往着形而上的东西，永恒的东西，灵界的东西，他开启了。所以历史上总有这样一批人，你说比例多少呢？随着不同的年代不同，不同的人群也不同，总是少不了百分之几的，尤其在动荡的年代啊，或者是人的信仰各方面崩溃年代，总有一批这种人先进，他希望哎看到背后，看到永恒当中有所追求，但是在追求过程当中，他有的时候是误入歧途的，所以我们就说有一种眼疾，他是误入歧途的。他关注什么呢？他关注这个，
很热衷于灵异，他就关注灵异现象。哇，这个特异功能，以前中国那个时候不是常常在贪腐问题、学生运动那时候，突然间冒兴起了很多气功师，很多很多的气功师啊，这就是人在那个时候是最希望找一个永恒的超越的寄托，就是关注于灵异现象。第二个呢，叫做不分正邪，但是灵异看完以后，他不知道正邪，只要是灵异，我就崇拜，哎，我就投钱，我就跟你，最后我们最大的兴起，最后终结的一个东西就是法轮功的兴起，哦，兴起了法轮功，最后法轮功挑战中国的政治，挑战中国的政坛。法轮功以前，那中国积蓄了差不多积蓄了15年啊，就各种灵异现象啊，一会儿是这个相公，一会儿是大兴安岭灭火，一会儿是什么破译功能，什么遥测预测，中国就兴起了很多，很多人在追呀，对不对？我自己那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追逐者。总是要看神迹，看要看。所以说我刚去这个的时候，我就问，哎，怎么不表演个神迹怎么样？后来人说，别，你怎么小伙子这么心浮气躁？别让他等等，那些人已经虔诚的，已经善男信女在这听了啊，上面怎么说怎么有啊，说的很荒唐的话，对对对，大师说的对，大师说的对，我说对什么对？那个不表演的对什么对？所以我们都在探究灵异现象。现在啊，圣经也说这是什么？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所以神心意当中不是在这个外表当中，这个东西很容易把人走下去，因为邪灵灵界的东西都可以施展神迹，都可以施展神迹，它不分正邪是不同的。第三点叫做不听真道，单凭感觉，它不分正邪，然后呢，它不凭真道，然后单凭感觉，哎，感觉啊，感觉这个厉害，感觉怎么样？感觉的哦，一感觉大家 也好像有一些东西了。所以这样的一批人，他所得出的这个盲，我们叫做什么呢？他的治病的原因，就叫做与神隔绝所致。对于信徒来讲，就是要与神关系不好所致，与神没有恢复和谐美好的关系。那么对于罪人来讲，就是与神隔绝。跟神的关系没有真正恢复到很好，所以这样的眼睛啊，我们给它叫做什么呢？叫做罪精啊，罪精眼，有的叫色目眼啊，我们叫做，还有呢就是叫做俗目眼，然后这个叫罪目眼、罪精眼，这三类眼睛最后让我们整个的人生看不清真相。如果最美好的，当然我们看这个世界，有形的世界，但是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局限，我们不像那个拧住了啊，看着完拧住了那个东西，不是这样。我们看也看，然后但是我们更看背后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看这个人的社会的情况，我们也看他的权利，也看他的东西，我们也看他的品格，也看他的才华。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背后他跟那个永恒的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人有个皮囊啊，就是这个皮囊。这个皮囊装来装去，装来装去，造物主给我们有一个外在的一个雕刻，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一辈子长得就是这样，胖高奶胖瘦啊，丑俊就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个啊，怎么样呢？灵魂的皮囊啊，就是说我们有的地方叫心灵的皮囊，或者叫魂的皮囊，就是把品德呀，无论是好的坏的，什么习性这边都装进了，还有一些社会关系资源都装进了。我们还有一个灵性的皮囊，那就是要装真理、装永恒、装神的东西。我们就要看这三个皮囊里边的货色怎么样，所以。换眼睛的人，换这个色目的人呢，只注重我们这个臭皮囊，这个肉体的皮囊。所以换那种俗目的人，只注重你的啊这个魂的这个皮囊。然后看到真正灵性的话呢，也要看到它里面真理的。你不要看它有灵异现象，跟一些邪灵有什么特异功能，你要看到它这里边有没有基督，有没有真道，明白没有？所以最近。我们来看圣经里边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句话神秘，这话很奥妙。生命在他里边，在谁里边？在基督里边。道成肉，基督里边，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哦，生命在基督里啊，然后怎么样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人，哦，原来人真正的发光，我们应该有一种奇特的感受，我们有奇特的眼睛，我们有一种奇特的一种判决能力啊，这种感觉能力是要看到人的这个光，这个光的背后是基督啊，基督生命在它里面。但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都没有这个灵眼了，所以我们看不到这光。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光到了黑暗里面，也就是有这样极光的生命，这个光的本体活出来这么一个肉身的生命，但是我们看不见，看不见。所以黑暗就不理解啊。所以这句话叫不接受的话，首先是不理解，然后呢就是不接受，然后就是抵挡征战，然后呢这句话还有一点是很有意思。就是很难胜过这光，就是无论你接受也好，不理解也好，抵挡也好，征战也好，最后的结果。所以这几句话啊，其实是很奇特的一种，它这里边好几个意思啊，就是不理解，然后不接受，然后抵挡，然后接下来还不能战胜，就是这光来了，最后你一点一点进退，真正的光来了，这样有邪的东西、黑的东西就往后退，它战胜不了这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犯罪以后已经看不到一个神里边那种光，人的这个真正的那个形象看不到了，看不到以后我们就抵挡。所以当一个圣徒真正有神的光来讲，真正造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罪人看不到，他就是一个代罪羔羊，或者是一个很懦弱的羔羊，是这样，甚至我要欺负他，那这个东西。那么在圣徒里边，在我们教会里边，如果真正有这样一种品性的，这样一种生命之光在它里边慢慢的蠕动，慢慢要喷射出来的话，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甚至我们去贬低他，我们说这个人啊，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好像是指很蠢，好像是很笨啊，就不聪明啊，你说点小谎言不就可以了吗？耍点小拳头不可以吗？哎，你这个人就傻傻的这样的。我们已经忘了原来这才是生命的光。所以这句话啊，可以说这句话很深奥，原来生命在它里头，真正的人的生命在它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是人本来应该活出这个光，人的眼睛本来能看到这个光，所以这才是人的真实的形象，这才是人真正的视觉的本能。所以我们失去了这个本能，也失去了人生的这个内在的光的形象了，所以我们就变成罪人啊，然后我们人的眼睛就变成罪眼，所以我们都看不到了。所以神的恢复到一个程度，有些人慢慢有这个形象了，所以你这个眼睛也要慢慢开，你就看到这个形象，哎，这个人背后有一种生命的光，这生命光就是基督的生命的样子，哦，基督的形象展现出来。所以我作为牧者，我在这个方面我是有意的操练，有意的警醒啊，我也常常反省，所以我不大忽略一些人生命当中这种光。所以我在我的同工当中，就包括他们三个当中，不论信主的多浅，信主多少，以前什么经历啊，你的社会地位怎么样，只要是有这种光的人，哎呀，我就非常看，哎呀，我就非常赞赏。所以大家才知道啊，肖弟兄来为什么，你们大家都知道呢，你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你们人前人，我在他人前，在你们人后，在他人前人后，我都赞赏他，是因为他信主不长，我相信他可能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但是很奇特，他里边有一个奇特的追求，这个光他就是追求啊，而且他说到做到，我要这样我就做到，所以那个 integrity 那个成出来的，或者说追求成的那样的一个渴慕出来的啊，其他的几位年长的弟兄今天坐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品性，所以对这种人的话，我一般不走眼的啊，我一般我就盯住，就像你们现在青春期的一些男孩盯住女孩，哇，漂亮漂亮，哎呀，整天晚上谈论的时候夜谈啊，我们也在谈，哇，哪哪姐妹漂亮，哪哪女孩，哪哪同学漂亮，我呢私下里谈的就说，哇，哪哪属灵真棒，哪哪属灵弱一点，哪哪真棒的啊，我自己内心当谈的很多都是这样，70%-80%都是这样。所以对我的评价呢，就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一个说这个于博士这个人很骄傲，他讲为什么呢？我这么大企业家，我社会地位这么，我这好像呼风唤雨的话，哎，他好像不太重视我。哎，对，我不太重视你。你越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你犯罪犯的越深。啊，哎，有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弟兄，哇，他追求属灵了，问了很多问题嘛，追求了。我好像很高抬他，我可能在那儿，我不讲了，我听他讲，我先跟我讲见证，讲见证，讲见证。哎，这个人就说，哇，弟兄这么谦卑啊，你怎么这么谦卑？你怎么花这么长时间听我的见证？就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所以你们跟我接触久了的话，你们可能也这样， 啊，如果约瑟你问他啊，你说尼耶大人这个人到底是骄傲还是谦卑，他可能或多或少就是 very paradoxical 啊 issues 啊，而且 one hand 哎，他是非常好像非常那个不听别人，而且 other hand 他好像很注意很多属灵的一些东西。啊，我给大家同工会发了一个啊，就是到了截止到这个周一，上周一周二。周一啊，我已经把整个的尼克松啊33卷的全集大概有这么一大摞的书，我彻底细读了一遍，不是草草读，都细读了一遍。你们看《彩虹领奖》，绝大部分都是那出来的。细读完，我读完了，我内心当中很喜乐。那么读他的书，大家都知道，读他的书是很枯燥的，对吧？有些人根本读不进去的啊。现在子龙弟兄读不进去啊，我颠三倒四烙饼，然后反来覆去，反来覆去，一点线反一张饼烙了一个小时就反来覆去了。很多人都读不进去，我以前也读不进去，我现在就跟年轻人读《红楼梦》读不进去，我现在读进去读得很有意思，字字有味。现在我突然读完了，好像有点失落，哎，看见没有什么东西。哎，这就是灵里边的不停的，每天都要有一些需求。啊，所以他的书你竟花了这么长时间你去读，我大概花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啊，一年可能不到一年吧。你怎么会读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到底是不是被那个生命的光所吸引。啊，我们的人性慢慢会改变的，我们人性会改变的，以前会关注于外表，后来是关注他社会地位，再后来可能关注他一段品德，就是他里边那个东西的品德，再后来你才关心他这个道，永恒之道，不是他的人了，而也不是他的好的坏的，不是他了，而是他背后永恒的一些东西，看看有没有。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最后每个人都有道，每个人的眼睛都亮起来关注永恒，这样我们的婚配我们的交往就在永恒当中，因为都有神的道在我们里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什么叫做神的儿女呢？我们第二讲已经会谈到啊，或者说你们婚姻辅导以后的下一讲就谈到，叫做神的血脉就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说皇族的时候，若是皇亲国戚，你有皇帝的血统啊，就像刘备汉景帝阁下权势有几代了，最后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怎么我最后知其范蠡，我都穷困潦倒了，但是我是他的血脉，我依然是皇族。你看，所以我们在国内有个弟兄，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他一打出来就是我某某某某亲王某某皇帝的等等等等皇孙啊，来看，所以大家就认哇，这玩意有皇帝血统的。所以我们跟着为什么圣经有很多谈家谱呢？家谱，这里涉及到一个很纯的很神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道了，每个人就有神的，就是神的血脉了。神的血脉怎么样？神父子。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明没有一个不看重这个东西的，如果你是有他的血缘关系，所以他不可能对你不负责任，无论这个孩子是丑是俊是聪明是笨蛋，他都要对他负责任，因为有一种亲情。所以很多人没当父亲的时候，哇，整个的不着家呀，整个根本不像一个父亲啊，可能都 over energetic。 我一说 over energetic 大家就知道是谁了， over energetic 的一个 person 啊，突然间出现自己的宝宝，乐坏，这乐得不像样了，他慢慢的那个父亲情节就会出来啊，这问题今天就是了，整天的就吊着孩子，现在要把孩子训练成一个游泳健将啊！我听说现在就开始培养孩子游泳了，这样一种状态，你看他的亲情就出来了。有一个人，他以前我从辅导他，啊，然后他整个就想，夫妻又闹离婚，哎呀，两个人都很好，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都是人品也不错，人品也相当不错。那个时候在我们带他新竹受洗，就有个，就两个人就莫名其妙闹离婚，哇，闹离婚，闹一个程度，最后我们，哎，他跟我们很好，就一闹闹的崩到一个程度就砸我们去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么好，到底为什么有的好日子不过，你折腾什么呢？后来两个人很痛苦的又走了，说没问题了，我们可以了。哎，过了几天又闹啊，一次比一次闹的这样，最后就说我们可能啊要闹离婚了。后来我就说了，我说不对，你们两个人今天都在神面前跟我说，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告诉你？后来啊，这个人说还有一些东西没告诉你，当他们告诉我以后，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挺难办的，但是我依然不同意。我说你们俩这个不要到那个程度，还要在神的恩典里走。结果他们就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呀，这个他的这个弟兄总是想闹离婚的这个地方，突然间说有父亲的情节的话，我看着他突然间有一种奇特的一个情绪油然而生啊，这就是亲情，这就是血缘关系。所以神看我们不是看着你长得漂亮，你长得难看，你多漂亮在神在里面也赶不上夏娃漂亮，你多英俊也赶不上亚当英俊，你知道吧，都不行的，差得很远。所以神就看你背后，你背后有没有神的血脉，有没有他的灵，如果有他儿子的灵，你就是我的，对吧，对吧。所以现在大家千万不要把太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花在买化妆品上，你买化妆品自欺欺人，你骗了你自己，也骗了弟兄，也骗了姐妹，还想骗神，但神是骗不得，神一看过神就像中国的传统，就火眼金睛看啊，有没有我的灵。所以大家重要的是有基督的灵就是神的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神的人，所以大家记着这一点啊。所以啊，最经当你，我们要谈最后一点，就是最眼应该怎么让它明亮起来，让它怎么医治它，怎么医治它。我给四句处方，第一个叫做真理之信，第二句叫做圣灵之道，第三句叫做机体之觉，第四句叫做圣爱之表。这四句是什么呢？意思呢，你看一个人，你关注灵界的东西了，这说明你已经超越现实了，你要追求永恒了，你的灵慢慢要打开了，要追求永恒了。但是你在追求永恒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装备，就是对真理的信仰。我们以前说这个信呢，跟听有关系，跟劝说有关系。所以你说一个人，你要真正看到他生命的光，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光的标准啊，这个光本身就是神，神会说话的，所以这个光它有一些很本质的特点。当你透过圣经很丰富的了解这个光的特点的时候，你再看一些人的灵异现象，人的一些奇特的追求，人表面上好像很火热，但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些很不稳的东西，都是很感性的东西的时候，一下就看出来，明白没有？所以我们说一个弟兄他的 spiritual image 到底有多么美好，多么纯美的话，你首先就从信心来看。那从信心来看，看什么呢？是说哎呀，我很有信心，我对神很有信心，不是看这个，这个很可能出来的是一种假的，是一种自信啊，是个自我感觉呢。你不要看这个，你看什么呢？你看他说话当中有没有神的话。如果他说话当中一板眼经常引述圣经，有的是背诵圣经，或者有把圣经的经义很恰当的引出来，我做这件事因为神的教导，我做这件事情，我对你这件事不满意是因为你不合神教导，哇哇这就出来了。这样的人你信就是信神的话吗？对不对？信到神教，听到神神话来吗？所以你信神的话，你完完全全没有话，总是给自己好像是打击，我有信心，我有信，这种人你千万不要太信他啊，他很可能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因为他没有神的话，明白吧？所以当一个人的啊，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还是基督的企业老板，你要找基督的企业员工啊，他说我信仰很好的话，你要跟他谈，哎，你就听他的神的话到底多不多，圣经你打开，你让他就说一遍啊，你就能看出，如果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话，那当然把神的话自己都吃进去，而且很喜悦的吃啊，很愿意跟你聊。当然这对我们的老板也有个挑战，如果老板圣经都没有读过，就被他骗了啊，那也不行。所以你还要读圣经，你圣经要娴熟于胸，所以你就能看到他的 spiritual image 是不是在神里面，是不是有基督那个真正的生命的光，而不是假的。小组领袖也这样，小组领袖选同工的时候啊，或者教会选小组领袖的时候，你也要看他的神的话语到底渴慕到什么程度啊，如果都是一些感性的分享，见证的分享，没有神的话，无论他怎么哭天抹泪啊，感动怎么样，你也不要太拿他当真，因为他那里边那个干货就好像发起的木耳一样，小小的木耳发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就这么一点点，你不要太被他啊掳去，被他诱导。所以我们以前有很多这种经历啊，说起来见证啊哭啊叫，但实际上都是感性的，没有太多神的话。第二就是圣灵之打， 这就叫当一个人有话的跟你讲，这第一点一定是话，第二点才话对神对人的引导，就是你一说啊就有神的话，而且他的圣灵引导和他的话语之间啊非常非常 relevant， 非常恰当，恰当到一个程度你就觉得有神的智慧在里面，所以这里边就有圣灵的介入和引导了。所以一个弟兄他不仅有神的话，而且在各方面都有神的那种圣灵的引导带出来的那种能力和智慧，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 spirit image 就更加稳固，更加 完满，更加好，所以就更加丰满的一个 spiritual image。 然后接下来知集体知觉，再深一步有了神的话，又有了圣灵的很奇特的现场当中的同在，那种光照和那种智慧。接下来第三点，你就看他跟弟兄姐妹的心，那种心有没有那种积极的感觉。因为一个属灵，什么叫做灵像呢？ spiritual image， 这个 spiritual 的意思我反复说，它是跟气火水风这种感觉一样，就是他本身的 spiritual 强的人，他就是一个 merging 的人，他就是一个合一性的很强的人啊，我们叫合一商数很高的人，他是一个就是这样合一的。所以当被神的道被神的灵神的生命就圣灵是合一的灵带起来以后的话，这个人就奇特的一个现象怎么样，他追求合一，哎，他对弟兄姐妹有奇特的感觉，哎，如果不在的时候难受，在的时候欢乐，在的时候平安喜乐就出来了，很愿意圣徒相同，你就能感觉到。如果这个人你感觉到了以后，你就看他的生命好像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跟大家都可以融合的一个集体，一个 multiply 的生命啊，他出来的时候有的是看的是个体的一个灵命，然后再看他是一个教会的灵命，一个基督身体的灵命，这个人那个、灵命就更加丰富了，就不是一个的，那是整体啊，就三而一，一而三啊，就整体的一个生命出来。最后一点就是圣爱之表，就是无论在他怎么表现过程中，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整体的，他都有一种爱的东西出来，而这个爱呢是圣爱的东西。圣爱的东西我们以前说有舍己的一面，最主要的还有公义的一面，他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然后还有成全人的一面，成全到什么程度，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成全都像基督那样。所以圣爱是作为他的言行的表达啊，一举一动都有舍己的一面，都有神的公义在里边，圣洁在里边。所以这样的生命你就知道说 spiritual image 很大。所以这种生命即使是四肢没有了，像 Nick 也有姐妹，也有很漂亮很健康的姐妹追求他，因为他的生命是更看重永恒的东西，而不看重短暂肉体的东西。所以我们盼望着一个真正神的儿女，神的门徒，更多的看到背后那个人的生命的真光，然后接下来看到永恒，所以你们就可以走向永恒啊，走向永恒。而且生命有这样的一种人，他有出现了一些动荡、一些挫折，无论经济的压力还是啊家庭的变故都没有事儿，因为什么呢？他们两个都往永恒怎么样呢？比翼双飞，而不是看眼前的啊，这样的婚姻是最稳定的。最稳定，人到老的时候都稳定。所以你看，今天、昨天我们去看到的这个80岁的老人，哎，他的妻子来了以后，你还能看到他们那种平和的相亲相爱，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当你这些都明白了以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弟兄和姐妹，他的生命有耶稣的形象的 image。Likeness of Jesus Christ， 这就是灵眼开通的人啊！这样的人是最厉害的人，这样的人是神最喜悦的人。那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怎么对这个方面有一些明确的教导和启示，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接下来一个，小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后，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里边告诉我们一句话，很有句话，就是一个人已经信主了，他的里边已经有神的种子了，那个命脉那个种子了，但是还没有长大，还是婴儿啊，就像后面的啊这个两个孩子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外在很漂亮，然后才华甚至属灵的恩赐很强，但是我们真正基督的那个小生命啊，很小很小。 所以我们保罗就有这种慧眼，一下子看到的不是你的口才，不是你的恩赐，是看到你背后神的生命到底有多大。你看到吗？他看的人，他的眼光真是火眼金睛，一下就看到了啊！你的生命原来是这样。所以在保罗方面的话，对他怎么看？当然不看你穿得多么漂亮，外在怎么漂亮，也不看你的恩赐怎么漂亮，就看你的。所以我们盼望着弟兄姐妹关注于对方的那个基督那个种那个生命在他里面，然后希望两个人在恋爱过程当中要激发我们的神态，激发神态，真正彼此相互教养，然后接下来啊，真正让那个种长大成人，就像保罗说的怎么样呢，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哦，那个生命，生命的真光，人的真正的本性本相，人的真正本相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慢慢长大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恋爱，这个时候的婚姻，这个时候交往都是合神心意，而且这个时候创造的企业，你要想建立圣和企业团队就很容易了。如果每个人都志大才粗，都是好高言大志，都是这样的，然后呢自我都很大啊，都像而且都信主，我们要奉献奉献的，但是每个人真正基督里的那个生命很小，就像保罗说的还是婴孩，那你组建这个团队当然危机四伏的。当然如果你有属灵的恩赐，你给他们破解，把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那些人的东西，那些东西骄傲的东西都给他一点一点，就像砸开椰子一样，把他都给砸开，最后慢慢慢慢他就能成长。所以呢这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他的状况，一方面我们也要求神的恩典，然后通过把他的东西翻开，让他快快成长，形成一个比较大的spiritual unity。最后总结这几句话，我们把三个形象还有人出现的三种病啊，一种是因色而盲，一种因俗而盲，一种是因罪而盲，这三种盲症。接下来最后我就给大家一个总结，这总结这四句话叫什么呢？就叫做貌好不如心好啊，外在的姣好，外在的俊俏，你心地品格各方面要好。这个品格不是单单的社会形象，也不是有钱有势，而是你有一颗真正的一个良善的心，追求的心和目前和一个才干啊，这样子。然后第二句话叫做心好不如有道，一个人心很善良，但是不如有永恒之道，也就是神的耶稣的形象，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那是神的生命的种子，不属坏的种子。第三句话就叫做看破需要正信，你看破这个有道，这个人到底生命有没有道，你需要正信。正信的意思就是要根据神启示的话语，能看他生命当中啊，真正是不是见证神的话，分享活出神的话，而且有活水一样，不是教条机械的分享出一些圣经的知识，而是把那个圣经的活水那个知识加行为带出来。看破需要正信，最后一句话叫做明察无需言好，眼睛很亮很好啊，不戴眼镜，也既不近视，也没有远视，也没有散光，各方面也没有老花眼，怎么样？再好的眼没有用，你需要正道在里边，正信在里边，你就能看破对方那个生命到底有没有神的种子。如果一个人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的种子的话，你就放心，你嫁给他，你娶他，然后你们俩慢慢一起成长，让真正的基督的形象成型在你心里面，你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对夫妻，非常美好的一对朋友，非常美好的一个团队，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最后一句话叫做貌好不如言好，心好不如有道，看破需要正信，明察无需言好。最后大家就哎呀，这个好像是鱼和不让不可兼得，也不是这样，历史上还是有很美好的一些东西。所以最后我给大家一个大团圆的皆大欢喜的场面，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三项俱佳最好，在这里看也漂亮啊，这个人品格才干社会影响力也很好，里边的基督的生命也非常好，那多好啊。所以我们在座的要努力，要努力。我们长辈啊，这几个长者都向这个方面跑。我们像美国的话，这个沃尔玛的总裁，人已经60几岁了，哇，你看他年轻人，包括现在长得也是相貌堂堂的一个老者。就像我给你分享的照片，所以近我才听说，昨天我才听说， 他给他的员工沃尔玛这么的110万的员工啊，他见证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大家三件事很重要啊，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处理好三个很重要的关系。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美国这么世俗化社会啊。第二个要把你的家庭弄好，第三个就是沃尔玛，把沃尔玛做好。他可以这么见证，你看这个人你多厉害，多厉害。”啊，所以三项俱佳是有的，有三项俱佳的，我们努力都成为三项俱佳的，对不对？那好啊，那你说我，哎呀，大哥，我长得不是很漂亮，告诉你，神能够让你叫青春常在，容颜永驻啊。最后几点啊？最后几点？四点给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我可色盲，你是不是个色盲者？这里边主要挑战弟兄，弟兄基本上99%都犯色盲症，啊，都是看那个骄傲的人，对吧？都犯色盲症。第二个就是俗眼合状，啊，俗眼合状，如果有俗眼的，他有什么病理疾病的症状？这俗眼的人他最关注什么？他有什么症状？第三点就是罪经合伤，啊，罪经就是有罪人的眼睛没有开通啊。他对我带来什么伤害，他会有什么样的伤害。最后一点就是洞察之方，洞察之方就是我要洞穿这一切，怎么看到这个人背后的东西，他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处方是什么。最后给大家背诵的经节是这两句啊，第一节雅各书2:9，大家一起来读，大声读：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哦，神原来定了这么法，如果人是个势利眼，是一个相貌取人，外表取人啊，无论是看外面的骄傲也好，或者看他社会地位，这里边所谈的外貌待人，实际上是两个形象，一个是外在的，最主要是的 social image 啊，是一个势利眼，这里面说的是的，所以势利眼的人在神的眼里是犯罪的。哦，就这么严重啊，大家不要犯势利眼啊，尤其是怜悯那种弱者，这是神的一贯的心意。第二段经节，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啊，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哎，这一段圣经是整个的角度，就是信心是正信的意思，信什么？信神的话。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是靠着信心，这里边就给我们带出了一个信心之眼啊，信心之眼 ，the eyes of faith，a pure faith 啊，非常的 word of God， 就是在神的话语所建立的纯正的信仰，这才是我们的生命之眼，这才是圣徒之眼。原来我们不是靠着眼见，不是靠着这个肉眼，所以再一次告诫大家，我们的看人的形象不是靠肉眼，不是看肉眼所看到的外在的骄傲或俊俏，而是看到内在那个神的生命。信心，信心是个视经石，是个望远镜，是个真正可以洞察这里边的啊一个火眼金睛。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